感谢你在这七日的第一日把我们今天的生命收起来，要把你真理的亮光赐给我们。主啊，你允许我们留在这个世界，是要用这个世界来熬炼我们。当我们活在这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形成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切的看法都有你的引领。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成全、美好和喜悦的旨意，因为你怜悯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必引领我们的天路。主啊，我们也把下面聚会的时间也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也求你借我们弟兄姊妹的口里，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向我们打开。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各位弟兄姊妹下午平安。今天我跟大家做一点交通。交通的主题呢叫基督徒的世界观。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话题。所以呢我大概只能在半个小时之内啊，就是简要的跟大家做一点分享。那么这个呢它主要来源于我自己读圣经之后的一些思考。以及我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些年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这一些感受啊。那么讲到这个话题呢，大概有这样三个 points。 就首先呢，就是什么世界是什么啊？因为我们要先明白什么叫世界，才有对世界的观点，对吧？那么世界是什么，然后呢就是说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待世界啊？然后第三点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徒如何在世界上生活啊。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世界是什么。其实呢中文世界这个词啊，它不是中文来的，是不是中国来的，是印度佛教讲的。世界这个词，世是讲的时间，界是讲的空间。所以世，我们啊，大家知道佛教里什么前世今世来世，所以世呢是时间。界呢，我们经常讲的东西南北的这个界限啊，界碑啊，在哪里啊，界是空间。所以呢世界这个词呢实际上是指的是时间和空间。那么中国传统讲的词叫什么，叫宇宙。宇是指这个空间，宙是指时间啊。所以呢宇宙的意思呢也是指时空啊。那么这个就是世界的第一层含义。那么在我们现在科学意义上呢，我们现在比较科学的说法，就是我们讲这个科学意义上讲这个世界啊，它是一个自然的时空结构，对吧？我们生活在什么四维的时空世界里啊，什么等等啊，这个就是科学意义上的世界啊。那么在科学意义上来讲呢，它这个世界更多讲的是一种自然的时空结构啊，它可以被我们的感官啊，比如说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啊所认知、所感受到，也可以呢被我们用逻辑思维把握，比如说万有引力，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对吧？但是牛顿这样一个天才呢，他通过逻辑思维啊，他的牛顿定律啊等等，他发现了这个奥秘。所以呢，我们同样的通过抽象的逻辑思维呢，我们也知道哦，还有一个叫万有引力，对吧？我们的飞机能飞上天，火箭能飞上天啊，叫什么流体力学，这些东西呢，都是你从感官上讲是没法去把握的。但是呢，我们人生而有的这个逻辑思维这种理性能力呢，是可以推理的。所以呢，这个呢也构成我们这个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会发现呢，在自然科学的这个意义上，这个世界它不包括我们讲的一些精神性的范畴，用我们基督徒的话说，一些属于灵魂的范畴，比如说灵魂，对吧？比如说神啊，当然也包括魔鬼，对吧？还有比如说我们讲的情感啊，比如说爱啊、恨啊，还有我们人的一些思想、一些艺术，对吧？一些哲学的东西。这个呢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世界所能把握、所能理解的，所以呢他们呢也就不去触碰这一块。好，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讲到我们圣经里提到的世界啊，我们圣经的经文中也有提到世界。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2章31节，约翰福音的12章31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好，这主耶稣讲的话啊。那这边提到了世界，那这个世界呢，显然它不单纯是指这个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一个时空结构了。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它也是一个 system 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王啊，那所以呢，这个世界呢，它还有一个控制者，有一个统治者啊。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讲的是世界的王呢，是说了，实际上就是魔鬼撒旦啊。那么所以呢，这样的世界呢，就这样一个撒旦控制的系统呢，它是要受审判的啊。同样呢，我们还可以再看一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恶者就是指魔鬼撒旦啊。所以呢，这边也明确的启示我们了，就说了啊，圣经中讲到这样一个世界呢，这个 system 啊，它是握在这个魔鬼手下，也就是说呢，目前在现阶段是由魔鬼统治和控制的啊。这个呢是圣经中提到的这样一个世界。那么魔鬼控制的这样一个世界，它到底有什么属性呢？我们知道魔鬼是什么？魔鬼是它一开起初是杀人的，对吧？它没有真理啊，它是虚谎的。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呢，首先呢是有罪恶的，是有罪的，然后呢是邪恶的、虚谎的啊，充斥着魔鬼给人的各种试探和迷惑，对吧？所以呢，这个呢是圣经上讲的这样一个世界。好，那么第三点呢，那么就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说我们现在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吧？啊，那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哪一个世界呢？我认为呢，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还多了一样东西，就多了哪一样呢？就除了第一，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这个时空结构；第二，魔鬼控制的这样一个我们可以认为是个属灵的系统啊。那么第三呢，还有哪一部分，就是主耶稣带来的天国。啊，我们可以看一出圣经，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中间啊。所以呢，主耶稣来了以后呢，他传福音，然后也有了门徒，就是基督徒了嘛，对吧？那么实际上神的国呢，就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啊。那么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上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世界呢是一个更广泛的范畴啊，有它的自然含义上啊，就是我们讲的自然科学的世界，也有魔鬼统领的这样一个属灵的邪恶的属灵系统，那么也有主耶稣带来的天国。但是呢，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呢啊，并不是说和天国是完全的重合的，对吧？所以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罪啊，也还有魔鬼的活动啊。但是呢，这个世界比如说现在还有教会啊，我们知道教会就是神从世上呼召出来的一批属他的人，对吧？有神的儿女啊，有神的门徒基督徒。那么这些呢，就是现阶段的天国，就在这个世界上的天国。那么今天当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在天国里面，对吧？那么虽然物理上我们也在地球上，对吧？虽然可能门外大街上也有魔鬼控制的这样一些 system 在运行，对吧？但是呢，我们也有一部分是天国的。好，那么我们就发现呢，世界这个词啊，它背后的内涵是可能有好几种层次的。好，那么我们下面要讲，就是说，我今天想讲基督徒的世界观呢，是指呢，就是基督徒怎么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到底是哪个层面上的世界呢？我觉得呢，我所讲的是刚才我所讲的三层含义中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就是说一个物理架构上的自然世界，加上魔鬼控制的这个系统。不包括天国在内基督徒怎么看天国，这不当然不是一个问题，对吧？我们本来就是天国的子民啊，这个所以呢，我第二点讲的就是叫基督徒不要爱世界这个世界呢讲的就是握在了恶者手下的那样一个系统那么基督徒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呢那么首先呢，第一点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这个世界是被撒旦控制的里面有罪恶有虚谎充斥着各种属灵的迷惑和试探。 还有呢，就是说圣经还启示我们啊，就撒旦控制这个世界系统啊，它本质上实际上是虚空的，是没有价值的，就说说到底就是你想得到它你也得不到的东西。这个呢我们看几处圣经啊，比如说旧约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看一下旧约的传道书，就是一开头的部分，第一章的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么传道者说这个虚空啊，当然是指啊，这个魔鬼撒旦控制的世界是虚空，当然不可能说我们的神我们的天国是虚空，对吧？所以呢啊，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这个圣灵借着这个所罗门的口啊启示了，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啊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啊，它本质上是虚空，而且一切都是虚空。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出圣经，比如说在马太福音新约部分，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啊，主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啊。那么二十节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啊。那么这句经文呢，至少启示了我们一点啊，就是这个在这个世界里面啊，你想为自己积攒点什么财宝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说了虫子咬能嗅坏，这是一个比喻，他比喻实际上本质就告诉你这是虚空啊，你最终是得不到他们的，就跟竹篮打水一场空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的肉身是一定会衰老和死亡而离开这个世界的，对吧？当我们的肉身不存在的时候，那么你把握的这些物质的财富有什么意义呢？你用什么东西去把握它呢？对吧？所以呢且不论他们自己也会朽坏啊，比如我们自己的这个房子啊，我们自己的汽车啊，你一段时间不保养，它自己就倒塌了，就锈烂了，对吧？所以呢，大家就发现所有在时间中出现的这些东西，他们也一定会消亡在时间中。只有我们的神，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不是说在时间中诞生的，他是超越在时间之上的，他才是永恒存在的。那么只有当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这位永生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才能把握到一些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啊，这就是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个奥秘。其实也不是很奥秘，对吧？这样一讲也很容易理解啊，你才有一个像磐石一样永恒的基础，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去建造一些，你去积攒一些你的财富啊，才真正是你的财富，对吧？因为首先你要有永生，对吧？而如果我们没有神，没有得着基督，我们哪里有永生呢？对吧？好，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简单的逻辑啊。那么还有呢，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它既然是握在恶者手下，那么宣扬的其实就是魔鬼的价值观魔鬼也有价值观，魔鬼当然有价值观了，对吧？我们人有价值观，神有价值观啊。那所谓价值观就是说你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对吧？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啊？那么魔鬼当然也有他的价值观，比如说他认为万国荣华是有价值的，对吧？你去侍奉神是没有价值的。那么他在试探主的时候他就这样说。那么这个世界他渲染的其实呢，因为他是魔鬼控制的，那他渲染的当然是魔鬼的价值观啊。那么这些价值观呢，比如说你要去争名逐利对吧？你怎么让自己的肉体得到最大限度的享受对吧？你怎么去比如说你怎么去剥削别人你怎么去压迫别人，只要你自己能得到利益就好对吧？那么你不要去管那些公益的事情你不要去敬拜神甚至告诉你神是不存在的甚至说你就能当神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从魔鬼而来的一种试探诱惑。那么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呢，就是说当然不能去接受和追随这种价值观那么这边比如说也有几处圣经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啊，这边呢就讲到一种价值观的问题，对吧？啊，就是不是按照我们基督徒在圣经上所读到的神要我们去追求的东西，要我们去顺服的东西，而是什么？是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啊，那可能有别的宗教啊，啊，别的哲学啊，还有一些属肉体的这样一些享乐、啊、这样一些欲望啊，啊，那么一些政治理念啊，政治宣传啊，对吧？啊，让你去接受这些，追随这些东西啊，这个呢是这个世界中的这样一种罪恶的东西。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呢，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结局啊。是什么？是末日审判啊！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看点圣经，比如说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啊，主的日子就是末日审判的日子啊。那么大家可能天都废掉了，对吧？地上一切有形质都被烈火消化。那你说我有什么豪宅啊？我有什么名车啊？对吧？我有多少金银财宝、珠宝首饰啊？什么都被火烧尽了。那么你追求这样的世界有什么意义呢？啊，我们且不论说你活不到那一天也好，还是说啊，你那些东西也说不定被人偷了，说不定他自己朽坏了等等也好，就算你能保守到那一天，你自己也能保守到那一天，那主来的日子什么都要被消被火烧尽啊。所以呢，就是撒旦的这个控制的这个系统啊，它是有末日的，而且它的末日就是什么，就完全的毁灭啊，完全的毁灭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再看启示录里面也有。啊，其实圣经中有很多，我这就简要的摘几句，比如在启示录的2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启示录2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所以大家就会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就过去了，作为先前的天地就过去了啊，就是说从物理意义上讲，它可能就不说彻底的毁灭，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讲，它已经被毁灭了啊，地上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火消化，那其实就是毁灭了，对吧？那么然后呢，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所以呢，将来的其实就是天国了，对吧？就是将来的这个，这样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新世界啊，它是完全的替代了旧世界。所以你想，一个人他执着于在这个旧世界，执着在这个旧世界里去抓东抓西啊，试图啊控制这个统治了，是没有意义的啊。因为神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旧的天地是要过去的，是要废去的啊，将来就是说啊，将来得到拯救的灵魂是生活在一个完美好的新天新地里的，是与神同行、与神同住的啊。所以呢，基督徒不要爱世界啊，因为世界既然是这样的话，你自己也会觉得，那我有什么好爱的，对吧？我去追求这个虚空的、将来必然要毁灭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啊，好，那么第三点呢，也是我想重点跟大家交通的。那么大家说了。虽然从道理上、从原则上呢，我接受你这个观点，但是我今天我当下呢，我还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对吧？那么我又该怎么生活？比如说我还有个肉身啊，对吧？他会饿，他会冷啊，然后他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欲望啊，你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啊。比如说我也想去游乐场玩一下，对吧？我去哪个海滩去晒晒太阳啊，这个。你也不能说完全不对的，对吧？啊，好，那么我怎么既兼顾我对主的信仰，对吧？同时呢，我好像又能平衡我在这个世上这样一些物质层面上的肉体上的生活，比如说我还有一个家庭啊，对吧？我要照顾老人，我要抚养孩子啊，那么老人可能有一些什么健康方面的一些计划、一些安排，对吧？孩子可能有些什么教育上的一些、职业上的一些规划。 对吧？我不能完全不管他们说这些东西都是世界里的东西啊，不要去求这个啊。那你否则的话就会有点像佛教了，对吧？啊，我就头发剃光，找一个深山老林，然后敲着木鱼去，就了此残生，其他一切的事到我这里都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也就好像我也就解脱了，对吧？啊，但是主我们的神对我们不是这样的要求。这个呢，就是说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因为那个经文比较多了，我就不读了，大家可以去仔细的去体会一下。就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主耶稣在克西马林园有一个为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对吧？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呢，也不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对吧？但是求神保守我们脱离了恶者啊。那么主还要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啊。那么从原则上讲，我们基督徒既然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出这个世界是魔鬼控制的，然后呢，我们也是已经分别为圣属天国了，那为什么主不把我们就立刻带走呢？还要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他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有什么用意呢？那么我觉得刚才呢 ，John 给我们做的祷告时呢，他说出了一点啊，就说呢，主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其中目的之一是还要受这个世界的各种试炼。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是一些属魔鬼不属神的人，对吧？我们被神拯救了之后呢，我们被分别为圣了，但是我们有一个老我还活在里面，这个老我有很多有罪的东西，有很多不洁净的东西。那么我们也同样有一个新神由神而来的新我在里面，这个新我呢，但是它还可能一开始只是个 baby， 它要慢慢的成长，对吧？那么这它会有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你这个过程你在哪里完成呢？对吧？那么可能在这个世上还有各种试炼，当然也有神的恩典，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一个新陈代谢啊，一个新我啊，慢慢成长，老我渐渐消亡的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可能必须在世界这个 system 里来完成啊。那么这是我觉得这是神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之一。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呢，就是神留在我们这世上为神，为他的道，就是为他的话做见证啊，为真理做见证，对，包括传福音的工作，也包括我们用自己的这个自己结出一些圣灵的果子啊，在世人面前做出一些表率啊，就是说呢，为神的真理做见证。这个呢，就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大家也是很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十九节到二十节啊，我看一下是马太福音的线上报，sorry， 我讲错，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这个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啊，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吧，就是哇，我们基督徒还要有像光一样在人前有好行为啊，让世人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呢，这就说了我们要为真理做见证啊，要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个呢，也是主差遣我们到这世上来的这个目的之一。好，那么就说了。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会觉得，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很有压力的，就是我们是一直处在征战之中，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老我，有一个新我啊，他们呢是之间是有在各种追求上是有冲突的。另一方面呢，好像我们在属灵上是属于天国了啊，但是我们的肉身呢还在魔鬼掌控的这个物理的 physical 的这个系统里面，对吧？那我们在灵与肉之间其实也是有冲突的啊。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的过好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呢？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原则性的，就是我们要寻求并且顺服圣灵的旨意啊，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啊。这个呢，我想大家肯定也很赞成这一点。但是呢，这个确实呢是一个我们要把握的，用世俗的话说，是我们要把握的一个底线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最根本的这样一个原则。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点圣经，这样的经文呢在新约中是很多的，比如说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六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所以呢，这边讲到肉体和圣灵的问题啊。那么而且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这是有很严重的后果，对吧？你要是顺服圣灵，你就要体贴圣灵，你就顺服圣灵呢，你就生命平安。你要不顺服圣灵啊，你去顺服肉体，那就是死啊。这个死是指肉体和灵魂的都死，双重死亡啊。所以呢，这不是一个空泛的道理啊，这启示了我们的后果啊。那么比如说在加勒太书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启示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加勒太书的第五章，加勒太书的第五章19节到21节，加勒太书章第五章19节到21节啊，情欲的事啊，这边的情欲的事和刚才讲的这个罗马书讲的肉体，在这个原文编号中啊是同一个词，所以大家也可以认为这就是肉体的事啊。那么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啊。那么这边呢，就是说了，一个是具体的告诉我们啊，什么叫体贴肉体，就是你做哪些事叫体贴肉体。另外呢，又再一次呢，跟罗马书一样的，就告诉我们啊，你要是体贴肉体，你的后果是什么啊？后果是什么？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啊，不能去体贴肉体啊。当然，加勒太书这一段呢，也让我们就是说辨析了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基督徒日常，比如说我今天想吃好一点啊，比如说我平常吃肉，然后今天呢我突然想去吃那个大螃蟹啊、皇帝蟹，行不行啊？这个叫不叫放纵情欲啊？那比如说我由于投资也好或者做生意好，我今年啊感谢主赚了比较多的钱啊，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去住，或者我想买一个好一点的汽车去开啊，这个叫不叫爱世界，或者叫不叫这个放纵肉体，对吧？那么从加勒太书这段来讲呢，只要你是这种正当的、合理的啊，这样一种就物质上的这样一个追求啊，并不能叫情欲或者叫肉体的这样一种罪的东西，对吧？因为19节到21节具体讲了哪些啊？那么当然，如果神在这件事上对你有特别的旨意，比如说你不可以去买这个房子，或者你不可以去买这个车啊，比如说你这个钱啊，主现在希望你用在什么方面？如果你得到这样的启示，那你当然应该去顺服圣灵给你的带领。但如果你只是在就是说你合理的这个经济条件啊，合理的这样一个物质欲望的这样一个满足的范围之内，你去做了，那么从圣经启示看呢，就是主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啊，比如说我们在饮食啊，在衣着啊这些饮食起居方面啊，就是这个呢，在使徒行传也好，还有在保罗书中经常讲，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个啊，你去穿那个啊，你这个过不过这个节日，你是凭着信心去做的，你就可以去做，对吧？但如果你觉得你信心不安，或者你良心不安，那你就不要去做。那么也就是说呢，在正常的饮食起居这些范围之内呢，主其实是释放了我们，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对吧？只要你做这个事，你觉得你有信心啊，你良心是平安的啊，那你可以适度的去追求好一点的生活，对吧？我这个好是指物质依然好一点啊，这个呢并不能就是说像加勒太书5章十九节讲的那样，是那种啊去体贴肉体，去放纵情欲。好，那么这个呢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倒反而要警醒一个更深层次的这样一个试探和罪，就说了我们要警醒自守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圣经上神给我们的话，当然也有祷告中给我们的。 其实我刚才讲，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们会觉得啊，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比如说，且不说像加拉太书讲的那些啊，我认为都是犯罪的事情了，对吧？啊，那么比如说什么啊，我不会去吃喝嫖赌啊，不会搞黄赌毒这些东西啊，我是不是就很圣洁了？我就很 OK 了啊？我真的就不爱这个世界了。首先，如果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警醒而去做，我觉得是很好的啊。就是说，至少你在这个层面上，就是说啊，你确实已经分别为圣了，你有一种对自己有一种要求。但其实呢，如果你的生命再提高了，其实会有一种隐蔽的一种爱世界和一种试探。你反而有时候你会不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做判断，去做一些事情，因为这个呢，是迷惑性更大的，也是更隐蔽的。因为我们从小生下来之后，我们一开始是属撒旦的，而不是属神的。直到我们被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被神就是救赎了之后，我们才会属神。那么其实我们从小到大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接受的是什么？那恶者手下这个系统世界给我们带来的各种观念啊，比如说，我讲的具体一点，比如说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崇拜一些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啊，就大家不要以为这种崇拜就是说什么啊，我看到一个亿万富豪就像哈拉狗一样凑上去啊，去拍他马屁啊，这个还是很肤浅的，而是比如说同样一句话啊，比如我跟你说。你可能听听而已，哎，但是比如说，加拿大的总理这样说，你就觉得哎有道理，总理都这样讲，对吧？或者一个话，那个哪一位你很推崇的亿万富豪，或者是哪一个什么之大企业家大老板，他这样说，哎，你就觉得对的啊。但如果你身边一个非常普通的弟兄或者姊妹跟你这样说，你可能不以为然。啊，其实这个在这个背后啊，就是为什么？就是你不一定很赤裸裸的说我拜金，我崇拜权力，但其实你是认为什么？就是有权有势的人说话更有分量，似乎他们真理在他们的手上啊。那比如说，我经常有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们会说，爱因斯坦说上帝是存在的啊，那么就会觉得。爱因斯坦都这么说，所以这个很有分量啊。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弟兄怎么这样说是，他是善意的，对吧？他是想借助爱因斯坦的影响力啊，来传播我们的福音真理啊。但是往深的讲的话，就是说呢，为什么爱因斯坦说神是存在的，你就认为好像就更像真理？那难道你隔壁一位信主的老太太说？上帝是存在的，你就觉得，哎，你可能老糊涂了吧，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那说到底，你的内心还是有这个高低的，对吧？但是爱因斯坦他是神的先知吗？他并不是呀，或者说他是圣灵的代言人吗？他也不是呀，对吧？当然我并不否定爱因斯坦，我是很尊重这位科学家的，我只是想说，你觉得他说的话。更有分量，更有真理，无非因为他是在名利场上一个位置比较高的人，对吧？你认为你隔壁的老太太讲的话没分量，那是因为你觉得她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对吧？她在名利场的位置比较 low， 对吧？啊，为什么总理讲什么，主席讲什么，你就觉得有道理，对吧？你今天去买菜，那个卖菜的这样说，你就觉得看你懂什么东西啊，对吧？那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你心中是有高低的吗？而你这个高低不是属灵的高低，你是名利场里，你是这个世界中的高低。所以呢，这是一种非常隐蔽的试探和迷惑啊。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尊重那些真正有名望、有成就的人，这是两码事，而是说我们在真理的问题上啊，我们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些名利场，他们的影响力所影响。而是看我们的圣经上是怎么说，我们的主是怎么说我们教会里的那些弟兄姊妹，当我们感觉到他是凭着圣灵的感动在讲一些什么时候这些东西才是真理。 这就是哥罗西书刚才讲的说，对吧？我们不要被人的遗传，不要被世间的小学所影响，而是要看基督是怎么说啊，我们圣经上神的话是怎么说啊，就是我们判断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啊。所以呢，这个呢，我认为是更深层次的，不要爱世界啊，就不要爱世界，就是说你不要接受世界的那套价值观啊。当然了，从另一方面，这是我讲的第三点，就是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就是我们的圣经给我们启示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去主动的去挑战和对抗这个世界，就是说，你既然说我们是属天国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又属魔鬼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就没事就是去挑战啊？就举个例子，比如我今天没有空，然后我就跑一个寺庙。啊，指着这些和尚烧香的说：“哎，你们这都是异端邪说啊！这个你们这拜偶像是不对的啊！”然后比如说这个今天好像，加拿大这个温哥华有个什么自豪大游行，是不是我们马上就扛着标语去这个，或者背着十字架去那个游行的现场去跟他们搞一个辩论啊？或者我们去这个就是说。把他们这个游行啊，看看能不能把他们这个给他们打散掉啊，让他们这个活动搞不起来啊。那么从圣经的启示看呢，除非有神特别的呼召，否则的话，我们也不要去，就是主动的去挑战和对抗啊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因为呢，我觉得就是说，神对我们每个人是有计划的，那么也甚至包括那些就是他没有拣选的啊，那么那些属撒旦的人他也是有计划的啊。那么这个呢，在经文上比如说我们可以来看到啊，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28节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啊。那么其实呢，这个问题呢，也是我觉得大家可能经常会困惑的一件事情，也是呢我今天想跟大家交通的一个难点。就这个问题呢，其实很难说清楚的，就是对于这个世界上各种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事情、人和事啊，我们基督徒到底该怎样去做去处理这个问题。当然我首先我们不能跟着他们去做啊，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真理，不符合我们的信仰。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去主动的挑战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们反对这件事情反对到什么程度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是呢，当你在这个事上你有感动啊，你感觉有呼召的时候，你要求神的旨意，神会对我们每个人有具体的要求啊。你就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啊，就是同性恋大游行。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到底该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那首先第一点，我肯定不能去参与这件事情啊，我也不能捐钱捐力去支持这件事情。好，那么这是这，那么我要不要到现场去举个十字架去跟他们拿个喇叭跟他们去对抗，对吧？啊，那么我觉得如果神没有呼召我这样做，似乎我就不要这样去做。啊，那么大家又说，哎，你不这样去做，你是不是就以沉默支持一些邪恶的活动呢？哎，这事情也很难说，对吧？就像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啊，比如说哪一天我们走在街上啊，你正好碰到，比如说两个小流氓在调戏一个姑娘，那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不要挺身而出，你去保护这个姑娘，或者说？你要不要见义勇为，还是装作没看见，说这个事就交给神处理吧？什么等等，就那么这些事情其实都是非常具体的行为啊。我觉得我们只能说从原则上讲，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们要有爱心，但是我们也要讲公义，这是我们的原则。但是在碰到这种具体的情况，该怎么具体去做呢？我觉得我们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比如说蒋继勇他年龄这么大，他遇到一个小流氓，你说叫他上去跟流氓搏斗，我觉得神可能也不会对他有这么高的要求，对吧？但如果我们这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神安排你遇见这件事，可能就是让你去主持一下公益，对吧？
啊，去拯救一下受害者。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是不可一概而论的。我们只能说呢，在原则上，一个是我们要分别为圣啊，第二个呢，我们啊要有好行为，要荣耀我们的神啊。但是具体怎么做，我觉得只能在具体的环境中呢啊，我们求神的旨意。那么还有一个小问题，这个小问题呢，我不想在这里展开，但是呢，确实呢，大家有兴趣可以思考。就是说这个世界确实是很奇妙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属神的人，那么这些不属神的人，他们不属神的人就属魔鬼的啊，你不存在说我两不相帮，我只属我自己啊，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了，世界都伏在了恶者手下，所以如果你不是属神的，你不是天国的子民，你就是伏在了恶者的手下啊，你就是属魔鬼的啊。虽然你说我也讨厌魔鬼，我从来不会去供奉魔鬼，但实际上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引导你的行为，你就是魔鬼的价值观和魔鬼的行为。就大家不要以为魔鬼都是长得龇牙咧嘴的，然后或者是面目狰狞的，有时候他也会化作光明的天使啊，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他是你的知心好友，你觉得他讲的话啊都好有道理，都讲到你心坎里去了。啊，所以这是魔鬼最大的迷惑啊，反而是在这里啊。那么大家就会觉得，那神为什么还要造那些不属他的人呢？啊，对吧？我们知道，我们属神的人是什么？是在创世以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神才想起来拣选我啊。实际上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好了，他的生命册是事先写好的，不是说。事后根据我们一生的行为看你及格不及格决定是不是像大学那样录取你不是根据你的这个一生的表现来这样做的，是早就拣选好的啊。那么我们就会知道，那神就会知道这个世界哪些是属他的人，哪些是不属他的人。那为什么神还要造这些不属他的人呢？这些人到这个世上不就是作恶吗？而且最后还要下地狱吗？那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删除掉不好吗？这个事情就很玄妙，这就是万事相互效力啊，让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就是说，这些不爱神的人，神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啊，是为了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比如说，我讲个最简单的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互联网，对吧？我们知道可能这个发明和建设互联网之一的一个人叫比尔盖茨。那么这个人，到目前为止啊，他公开他是不信神的，他是不信基督的。他不是基督徒，对吧？那么我们可以讲，他当初发明互联网，他可能是为了什么？为了比如说，为了一种商业的利益，他为了赚钱，对吧？或者他为了一种成就感，他为了荣耀他自己，对吧？他反正不管他什么动机，至少他不是为了荣耀上帝，对吧？他从来没有说过我发明互联网、建设互联网是为了荣耀基督，是为了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吧？他甚至告诉你，不存在这个上帝，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同样可以用互联网这个技术来怎么，比如传播福音来聚会这就叫做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就是说，当一些人他们不属神，他们也不是为了荣耀上帝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但是他们客观上做的这个东西可以让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来传扬我们的福音来做成一些可能以前没有这个技术手段做不成的事情让这些事情呢也能荣耀我们的神所以呢，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不属神的世界的时候，不是说一味的考虑去对抗它、去破坏它、去毁灭它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呢，神给我们一个原则叫什么？驯良如鸽子，灵巧如蛇就是说我们要利用这个世界这个系统，利用魔鬼的这个计划反过来为我们的神做事情。去荣耀我们的神，这个中间呢是有非常微妙也非常要智慧的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么只能说了，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必须在具体的人和事上求神的旨意好，那么我今天的交通呢应该讲了就基本上就讲到这里那么总结归纳一下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就是首先呢就是就是两句话一个呢就是不要爱世界 这个呢，我也可以用一点经文来结束啊。比如说，我们看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啊，约翰一书的第二章15节，15节到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那么这是第一句话，不要爱世界。那么第二句话呢，就是啊，我们要为真理做见证，求神的荣耀。这个是刚才我在马太福音第5章讲的，对吧？我们是世上的光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要向着标杆直跑啊。那么我们要努力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也是啊，有两处圣经，一个在以弗所书的4章，以弗所书的4章。22节到24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就是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么穿上新人呢，就是要接受圣灵的果子。这个呢，在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啊，还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就是说啊，什么叫圣灵的果子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啊生活的目标啊，就是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好，我就跟大家交通就这么多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交通和疑问，谢谢。
啊，刚刚任磊兄交通的，就是关于世界观。这个世界观这三个字，圣经里没有的，好不好？是说的我们现在基督徒怎么来看待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叫做世界？弟兄姊妹就一定要弄清楚。那么，我想有几处的圣经可以读一读。第一处呢，就是约翰福音的。我们现在读约翰福音14章第30节，
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好，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王，那么这个世界的王是谁呢？那么世界的王，圣经里告诉我们，那就是撒旦。撒旦是世界的王，所以有基督徒的世界观，那就是说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是撒旦在做王，他在管理一切，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 世界的王。我们再读一处约翰福音的17章，13节读到18节，后面那个世上都要读成世界啊。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界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界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界上。
好，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那个道原文是话，这是主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见圣经讲所谓世界观，这是人的说法，那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世界。圣经上说的这个世界，不是说的有几大洲、好多海洋，这个世界不是的，乃是说撒旦做王的这个世界。撒旦是世界的王，因此撒旦是世界的王，就是这个撒旦，他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遍地游行，什么地方他都可以来，你家里他可以来，你的思想中他可以来，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你不警醒，你就很容易被他吞吃，那就受他的影响。因此，我们对于世界观，也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第一个，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好不好？凡是在他的手下，他所统治的一切，那是独一叫做独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么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分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说，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人想做的事情、思想的事情，基督徒不能思想，基督徒不能去做。比方说谎话，基督徒不能说。比方欺骗人，基督徒不能欺骗。这一个就是我们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分辨出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所有一切的根据都是主的话，一切的根据是主的话。也就是说，今天是圣灵在带领我们，圣灵在带领我们做一件事情，不平安了，说一句话不平安了，那就是圣灵在责备我们。好，所以今天弟兄交通的世界观，基督徒的世界观，我就说了，圣经里没有世界观这三个字。或者就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世界，那也就是说魔鬼是遍地游行啊， 寻找挂灯子的人，这就是世界。我们来读最后读一点圣经好吗？约翰一书是第五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好，这里说得很清楚。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手下。全世界哦，因为刚刚不是讲世界观吗？那就是全世界都握在了那恶者手下，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后面一句就是，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神。主耶稣是真神，也是永生，就是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你活在他里面，你就活在永远的生命里面，我们跟世界就没有关系了。好，感谢主吧。我们就一定要用圣经神的话是真理来分辨我们所听的一切，好不好？或者我们所看见的一切，我们一定用神的话来分辨。神的话在哪里？圣灵会把神的话指教我们。指教我们，好吧，感谢主，我就交通到这里。
刚才任弟兄谈到那个神为什么要造那些不得救的，或者说不认识主的人，那我就这个问题我补充一点点我个人的看法，就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出分，那就是两个阵营的，你不是属于那恶者，那你就是属神的；你信主，你就是属神的、属主的；你不信，你就是属恶者的。那，你说神他爱不爱那些不得救的人？那我认为神是爱的。为什么？因为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神是爱他们。但是神预知他们是不会接受主的救赎的，而神预知我们这一小群人是会接受主的救赎的，是会成为属主的。那么这些个不信主的人，他们造来，在我个人看来，神就是用他们来塑造我们这些，或者说锻炼我们这些信主的属主的人。比如说神给了你一份工作，然后呢，神又让你碰到一个很坏的领导，那你可能就会，说了，神为什么要允许我碰到这么个坏领导，让我在他手下吃苦呢？那在我看来，这至少有几个用处：第一个，打掉你的骄傲；第二个，让你不要爱这世界；第三个，让你看到人性有多么的恶。你做你当做的事情，但是你遭到了很不公平的对待，你看到的就是人性的恶。当你认清了这个人的罪性，还有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就你可能也就爱，你想爱也爱不起来了。所以就是说，神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我个人认为他真正关心的、最爱的是我们这一群小群属主的人。神把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那些没得救的人，当作来 锻造我们的这个灵命的一个环境，我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面，让一件每一件我们所遇到的事情，让每一个我们所遇到的人，都让我们有所触动，也就是任弟兄引用那些经文，就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主的人得益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那看看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分享或者有问题。我想今天这个题目是一个确实比较大的题目，世界观，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啊，我们都可以思考。我们不代表说交通了这个题目我们就很清楚了，有一些事情并不容易那么看得清楚，我们越是看不清楚的事情，越可以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神的亮光，让我们在那个不清楚的世界里有清楚的看见。我想我们最后有一点祷告结束今天的聚会，请这样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借我们弟兄的口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打开。主啊，我们知道这世界是属撒旦，撒旦通过他的代言人来统治这个世界，他也把他的邪恶的想法，他的欺骗的伎俩变成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来欺瞒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因为他想把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带到地狱里面去。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开了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认识了你，让我们接受了你的救赎，你也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子，将来你要带我们到新天新地去，那是一个我们现在不知道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知道那一切你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那是你要赐给我们的家园，要我们与你永远同在的地方，它将来一定会来，因为这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的聚会即将结束，求主保守弟兄姐妹这周的平安健康，使我们下周在同一时间能够再次聚会，再次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